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
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
欢迎收听
由林美老师所主讲的儿童教师训练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美老师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儿童教师训练课程。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曾经提过一个题目，就是认识儿童。今天呢，我们想更进一步的带领大家来了解，来认识儿童的世界，来发现我们的儿童。在箴言22:6说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教养孩童，也就是说我们是按着小孩子的样式来教导，来对待他。请你记得，小孩子并非是小大人哦。如果我们的期望太高，他可能很容易受到挫折而丧志。但是如果我们对他的期盼太少，他也会很容易就厌倦。一般同年龄的小孩仍然会有不同的缺点、优点、脾气、生活背景、期望、问题，还有他们的知识和经验。每一个孩子就如同帖撒罗尼迦前书5所说的，灵魂身子，他们是由灵魂体所构成的，因此每一个部分都会影响他的另外一部分。就身体而言，儿童他有属灵的意识，他周遭的人和事都可以跟他有关联，他的魂给他有自我意识，他能够感觉、想象和判断。灵呢，会让他能够来认识神和了解神的事。如果这个孩子的身体状况良好，就比较容易学习东西。所以我们应该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是全人的教导，而不是把它区分区隔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一起带领大家来更深入的了解孩子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首先，孩子呢，他们爱模仿，他们的特性是爱模仿，好的坏的他都模仿。我记得上一次也谈过这一点。当一个孩童呢，他看到别的孩子因为调皮捣蛋而受人注意，那他也会照样去行哦。同样的呢，如果他看见和别人被老师称赞为好孩子，那他也会去做，也会去效法那个孩子而做好的行为表现出来。所以孩子们呢，会仿效其他的小朋友。通常呢，父母还有老师都是孩子们模仿的对象哦。有一个母亲很惊讶地发现，她的孩子吵架的时候所用的话语呢，都是她跟她的先生吵架时候所用的话语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课堂上呢，我们应该尽量把圣经人物他们的好行为讲出来，让孩子们去模仿，给予他们有一个模范可以去模仿。就像作家爱默生说，不是他学了什么，乃是他跟谁学习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第二呢，我们来认识一下孩子呢，他是富有想象力的，也就是说小朋友呢很喜欢幻想，他常常会假想呢，他是某种东西或是某个人。那他们喜欢幻想呢，富有充分的想象力，所以他就会自己编一些故事。但是请老师们记得，他这样子做不是他要欺骗我们老师，欺骗大人，是因为他有一个丰富的想象力。而且呢， 因为他们有丰富的想象力，所以他们很喜欢夸张的故事。好，然后呢，当他们自编故事的时候呢，他也会叫我们大人很惊奇。好，当我们大人很惊讶说，诶，他怎么会这样想，会这样说的时候呢，诶，孩子们反而觉得很以为自豪哦。所以我们在主日学里面讲圣经课程的时候呢，大家要留意到孩童的幻想或有想象力是很有价值的哦，因为借着幻想呢，可以使儿童成为故事当中的一部分，他很可能就会将故事中的人物呢想象成为他自己。那如果这个故事中的那个主角愿意做正当的事，那这个孩子的小头脑当中呢，他就会想到这个故事呢，就会深深的栽植在他的心里面，他也愿意去行那些正确的事，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善加利用孩子的想象力。再来呢，孩子也是很好动的，因为孩子是好动的，所以呢，建议各位老师，你在教唱诗歌的时候呢，都附上有意义的动作，让他们一面唱，然后也把那个动作做出来，满足他们那个好动的那样子的一个特点。或者你可以请小朋友来帮忙拿诗歌的视觉教材，或者呢，你在聚会的前后的时间，请小朋友来帮忙布置教室，帮忙排桌椅，帮忙擦黑板等等的。请你不要等到你认为孩子稳定的时候呢，才开始教导他。你应该是在他很年纪很年幼的时候呢，就来开始教导他有关于敬畏神的事。所以如果你的班上的孩子呢年纪都很小，那么你要小心的计划让你的整个活动的内容呢常常有变化。也就是说，你讲完一部分的圣经课程，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唱一首诗歌，或者是带领他们背诵经句，然后呢你再继续来讲故事，然后讲了以后呢，诶，再来教导他们背经句，或者是呢教导他们呢用动作来唱诗歌，或者是他们可以来做手工或者玩游戏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孩子在这个阶段，他身体的大肌肉和小肌肉正在成长，需要不断的运动来帮助肌肉的成长。因此呢，在你整个节目的内容中要把活动摆进去哦。孩子也是好奇的，尤其那些年纪小的孩子呢，有些东西对他们而言是很新鲜的，他们常常会问为什么，他们会问许多有关于神的事情。不要忘记哦，他们是借着问题来学习，他的许多问题是表明他正在做学习的准备。所以老师请你利用他的好奇心来鼓励他下个礼拜再回来。所以你可以预告一下下一周你要讲的那个故事当中的精彩的片段，那吸引他下一周再回来上主日学哦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孩子们因为好奇，所以他就喜欢插嘴，因为他觉得这事情太有趣了。当然也有的时候呢，他会问一些问题，那我们就可以引导他去问跟我们的故事的内容有关的问题。那如果孩子问的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呢，诶，我们就一定要尽量的回答他。好，那如果他问的一些问题是错误的，我们也需要有技巧的去纠正他那些错误的思想。孩子也是胆小的，他们害怕尝试新的经验，他们也常常不太敢独自一个人完成某些事，所以我们需要鼓励他们重新尝试，然后我们也要接受他们的胆小。某个阶段呢，孩子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呢，因为胆小，所以如果他赢的时候呢，他就很想再玩，但是输了呢，他就说这个游戏不好玩。好，所以我们也可以鼓励孩子们，如果呢 他想要接受耶稣，可是他很胆小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鼓励他，帮忙他说，耶稣他一直在等候你哦，等候你邀请他进入到你的心中哦。所以我们可以呢，来帮助孩子，鼓励孩子们呢，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接受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。孩子也是自我中心的，孩子常常只会从他自己的角度去看每一件事情。一直到他开始去上学的时候，他跟其他的小孩子在一起，他才会明了，哦，原来整个世界不是以他为中心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小外甥女呢来我们家，他就把桌上的东西，包括我的那些书啊，我的化妆品啊等等，他全部都拿走，然后放他自己的书包，放他自己的书，然后说这是我的桌子。所以孩子们呢，他们常常就是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应该教导他学习如何爱自己之外呢，也去学习爱别人。因为一个不懂得爱自己的人呢，他是不太会去爱别人的。而且呢，现在很多的孩子呢，在家里面是娇宠儿，因为只有就是少子化的缘故，所有的家人的焦点呢都在孩子的身上，所以他们就常常会养成那种自我为中心。所以我们应该帮助孩子们在我们的特别是在教导圣经课程的时候呢，我们讲到五饼二鱼，那我们就鼓励小朋友学习那个小男孩，把他的东西分享出去，让他学会说，如果你要玩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呢，也要学习去向别人借，不是随手就拿过来。鼓励他本周呢，就学习去把一个东西跟别人分享。孩子呢也有一个特性，就是英雄崇拜。英雄崇拜，特别是中班以上的学生，他们喜欢有那种英雄崇拜的特性。好，那么我们身为老师的就要教导他，圣经里面有哪一些人物，或者是哪一些宣教士，或者有哪些基督徒是英雄。那同时更要让孩子们明白，神才是英雄哦，因为神是唯一可以使那些英雄愿意去做神要他们去完成的事呢。好，孩子们呢也是敏感的，所以呢他们很容易呢就会被恶所伤害，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。好，我们要让孩子明白说，神爱他的方式就是如同我们爱他的方式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小朋友他们怎么可以体验到神的爱呢？就是从我们的身上来体验到神的爱。所以当你碰到那些孩子们的时候呢，请你第一个呢就叫出他的名字来，因为当你叫出这个孩子的名字的时候呢，他会很高兴，他会觉得呢他是被重视的。那如果呢全班的同学你都叫得出名字，只有他的名字叫不出来呢，哇，他很敏感，就会觉得老师喜欢别人就是不喜欢我。好，所以孩子有一种他们是很敏感的，我们要特别的留意。另外呢，孩子也是可教导的，也就是说孩子呢他们是容易受教的，也是最需要教导的，他们喜欢学习，也是学习的最好时光。这段时间他们的可塑性是非常非常的强。我记得呢，有一次看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例证，他们的神父曾经这样说，把孩子交在我的手上， 到七岁之后呢，任何人都可以把他带走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七岁以前的孩子交给天主教的神父来养育的话呢，哇，七岁之后呢，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这些孩子了。所以可见呢，天主教他们非常非常重视儿童的那个可塑性，所以我们要趁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最好时光呢，把圣经还有把经句神的话呢，都来教导他们。他们这段时间的学习呢，是对他们一生奠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的。那孩子呢，也是一个相信者，也就是说，孩子们特别是两三岁的时候呢，他会相信他所听到的每一件事，而且呢，孩子呢常常会信任大人，他也愿意相信呢，圣经里面呢神的话。我记得英国的牧师施布珍呢，他就曾经讲过一句很激励我们的话，他说，一个五岁的孩子，如果经过适当的教导，他可以像成人一样的得救。一个五岁的孩子，如果透过适当的教导的话呢，他也可以像大人一样得救哦，因为孩子是一个相信者啊，他们很单纯，很容易信靠。所以八岁以前的孩子呢，比十岁以上的孩子更容易信主哦。也就是说，中低年级的孩子呢，比高年级的孩子呢更容易相信神。所以曾经有人这样说，四五岁的孩子在属灵上比较没有印象，六七八岁的小孩虽然会有怀疑，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有那种怀疑的特性了，他们会问那是真的吗？至于九到十二岁的小孩呢，他们对于宗教的那个原本的兴趣呢，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浓厚了。所以呢，求神帮助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段相信者的这段光阴呢，赶快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让他们早日的来接受救恩。孩子有良好的记忆力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自己小的时候所学的那些儿歌，是不是都让你现在还会唱，还会记忆犹新呢？因为儿童时期他们是具有良好的记忆力，所以我们可以帮助孩子们在这段时间呢，尽量的来背诵神的话，像是主导文啊，诗篇23篇啊，我们不要忽略了背经句的时间哦。这段时间呢，其实是可以帮助孩子们能够牢牢记住神的话语，而且神的话语在他们的心里面呢，也可以来引导他们产生好的影响力。那当我们讲到良好的记忆力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有机会的话呢，可以常常的来反复的来背诵以前他们所背诵过的经句，或者他们学过的诗歌，这些都可以让他们的记忆力更加的持续记住他们所学过的东西。还有不要忘记了，儿童也是罪人哦，他有不灭的灵魂，若是他没有得救的话，他一定是失丧的。那么信主的儿童呢，虽然已经得救了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他还是会犯罪，而且很容易犯罪。所以信主的儿童他要过成圣的生活，这是一生的成圣，就是一个过程，是靠我们来帮助他教导他的。另外孩子的内心也是充满了许多的问题哦，所以刚才我们也有提到，孩子常常会问为什么。当孩子问为什么，这就是一种成长的象征。你应该怎样来回答孩子们所问的有关于神的问题呢？真的，四五岁的小孩呢，他们所问的有关于神的问题比其他年纪小的孩子所问的还要多呢。 所以呢，当孩子们有问你问题的时候，或者他不了解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回答他的问题哦。你要解释，然后解说，让他清楚明白，而不是让他老是心中充满着疑问。那么，特别是孩子们问一些属灵的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是立刻当场给他回答的。那如果小朋友问了一些不相干的问题，跟我们的课程没有关联的问题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告诉他，你的问题很好，老师在下课的时候再来告诉你，再回答你哦。还有，孩子们是需要爱的，孩子们怎么会对神产生一个深刻的印象呢？如果这个孩子是从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成长的，那么他就会认识到慈爱的天父。但是这个孩子如果是进入到神的家教会的时候，请问他第一个会遇到的人是谁呢？当然是老师你了。你是每一个主日与他谈论到神的人哦。所以孩子们他对神的感觉和对你的感觉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哦。刚才我们说，因为儿童是很敏感的，所以如果他从你的身上能够感受到爱，他就比较能够去接受你的神。他也会感觉到说，哦，如果神的家是很愉快的，那么他就会很喜欢来聚会。各位老师，你可以叫得出你班上孩子的名字吗？你是不是常常与孩子们个别谈话呢？当你的孩子缺席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打个电话去关心一下呢？在一周的时间，有为他提名祷告吗？那么孩子来主日学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站在门口迎接他呢？这些都会让他有一种被爱的感觉哦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小朋友是先爱老师，因为老师爱他嘛，然后再爱老师手上的这本圣经，最后呢会爱老师所说的这位神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特别留意，孩子是需要爱的一群人。好，那么也求神帮助我们呢，真的是不要忽略掉，也不要特意去留意说，诶，孩子们的年纪，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孩子太小了，他不太懂事，或者是他问的那些问题好幼稚，很可笑。那请老师记得，不管孩子的年纪多小，将来啊，他都会成为社会中的某个人物哦。你不要看哦，他只是一个会践踏草地的、破坏班上次序的那个小捣蛋。我们要看孩子的时候呢，是要学习把他当成他是将来教会的牧师、主日学的老师、是宣教士、是学校的校长、是好父亲、好丈夫。所以我们就应该帮助孩子发挥神赐给他的那个潜能。那还有一点，刚才我们提到说，小孩子是需要爱的，所以呢，你的注意力要注意每个小孩子，因为有些小孩子呢，他连一个爱他的人也没有，所以呢，你的爱是要普及到每一个孩子，你的注意力也是注意每一个孩子，不是只是注意某一群孩子、某一些孩子，而忽略了另外一些孩子。当然也不要让其中的一些小孩子成为你的注意力的焦点，而控制了你， 你常常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，然后他就会掌控你，吸引你来注意他。那也是要教导每一个小孩子呢，让他们明了，让他们清楚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的，而且是特别的一个，因为神创造了他。所以让孩子明白呢，就像以弗所书2:10所说的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每一个小朋友呢，都是神的杰作，都是神的精心的杰作。所以呢，神创造了他，神也会让孩子去完成的一些工作要让他去做的。好，让孩子们认识到呢，他自己是独特的，是那么重要的，在神的眼中。孩子还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希望完全的被接纳。好，所以老师，你爱他，不要在乎他的缺点与不成熟，也不要让孩子感觉到说，除非他很完美，否则不能够被别人接纳。好，这点是很重要的。即使孩子失败了，也要让他感觉到被爱，也要相信他能够完成你要他去做的事。所以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呢，就是有一种愿意接纳还有允许儿童犯错的环境。所以曾经有人说，我们是经由失败来学习的，不是经由胜利来学习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小朋友他们喜欢有成就感，他们也希望接受到赞美。所以我们就尽量去赞美孩子，如果他已经尽力的做了一件事，虽然成果不理想，但是不论如何他尽力了，我们也要去赞美他。好，今天我们谈了很多我们发现的儿童，他的世界里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当然孩子不止如此，我们希望老师您可以在每一次的课堂上更多的去接近孩子，更多的去了解他。当你越了解孩子，你就越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，你就越知道怎么样可以按照他的需要去教导他，去帮助他。那这堂课呢，我们就停在这里。